凶言、吉言和真言。人人都喜欢听什么？吉言什么意思？好听的话。没有人喜欢听凶言，因为吉言听来顺耳，叫人听了心旷神怡呀、而凶言呢，听来逆耳，叫人心里头反感。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哦，对语言的能力很迷信，我们认为听见吉祥话呢就有好运到，相反的听到不吉利的话叫倒霉了，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你要听一些中听的话，什么年年有余啊，还有什么话，恭喜发财，还有什么长命百岁，万事如意，还有新春快乐啊，大家听到都开开心心啊。不仅是外邦人哦，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过年时候我收到好多微信里头那些贺卡，那些信息怎么说啊，上帝爱你，以马内利啊，今年福杯满溢啊，凡事兴盛，有没有？人人听到都皆大欢喜。相反的，你说一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啊，车祸啊，或者分离呀、这个乌鸦嘴呀、别人听到就忌讳。所以我们中国人当中很有一套说话的方式方法，你要懂得如何说该说的话，要避免不该说的话，你就可以搞好人际关系，迎合群众的心理了。相反的，你不懂得说话的艺术，你冒失开口，就恐怕要得罪很多人，失去很多朋友了。尤其是传道人，言语更要谨慎了。你要说祝福的话啊，要讲恩典，要讲福音，要讲好消息 ，Good News TV 啊，你要讲成功神学，要宣告什么？信耶稣就蒙福，有信心就成功，就发达，就顺利，就健康，就富足啊！信耶稣就平安，就喜乐啊！家庭美满，一帆风顺，哇！大家听到都高高兴兴啊！你不要说凶言，要说吉言。你要讲上帝就是爱啊，他是慈爱的，别讲神的愤怒，别讲神的管教，要讲神的慈悲，神的怜悯，不要讲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要讲称义啊，因信称义，不要讲末日的审判啊，要讲赦罪啊，罪得赦免了，不要讲认罪，不要讲悔改啊，什么认罪不用了啊，要讲恩典，白白的恩典啊，不要讲背十字架啊，要讲祝福，因信蒙福啦啊，不要讲逼迫啊，患难啊，受苦啊，要讲平安啊，平安喜乐，不要讲受苦受难，要讲天堂，天堂何等的幸福快乐，不要讲地狱的刑罚，要讲正面，要讲积极，不要讲负面消极的啊，不要成天像陈哥一样揭发异端，纠正错误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太负面，太消极了，你要正面，你要积极，要建立人，要鼓励人，要安慰人啊，要真操，要讲真操，不要讲假操，你看啊，不断的打气啊，打气打气打，天天讲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365天，教会就蓬蓬勃勃，就人丁兴旺啦，座无虚席啦，你看坐得满满的。反过来，一个忠心的传道人，本着这本神所默示的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专心传道，你教导圣经啊，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你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你教训，你督责，你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正面负面，你平衡教导，你积极消极，你双管齐下呢，别人不见得喜欢听。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开中国侨特会保罗华许在这边讲到，我翻译啊，就200-300人，人不多。那边是远志明啊，知道远志明，张伯利啊，哇，那都比我们多2-3倍，人山人海，哇，我们唱对台戏，比拉多，他们拉的比我们多，这宋尚杰的幽默啊。所以今天华人教会啊，喜欢成功神学， 丰盛神学，很吃香。什么恩典福音啊，恩典改革，哦，我顺便提一下吧，恩典福音本来是个好词啊，就像犹大赞美，被犹大搞臭掉了。恩典福音本来是个好词，现在被这些人什么平约瑟啊啊，还有什么蒋小波啊、小兵啊、林辉辉啊、王月浩啊，被这类人在网络上他们搞臭了，把恩典给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大行其道，到处受欢迎，有很多的粉丝。几年前我收到一份光碟啊 ，DVD。是台湾的大企业家，叫做王永庆，他的小儿子就这个人叫做王文祥，在讲台上做见证。他患了鼻癌呀，本来注定要死的，结果他一祷告啊，神迹出现，他病得医治，还发了大财啊，所以他站出来做见证说，只要你凭信心宣告，就可以得到健康，得到财富，成功发达啊，像这类的教导啊，听来很顺耳，成功神学、恩典改革啊，迎合人心啊，这样的见证也到处受人欢迎，无往不利啊。相反的，你本着这本圣经传讲神的真道的人呢，往往吃不开，不受人的欢迎。但是圣经，神忠心的仆人保罗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此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下定决心，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人多还是人少，是公开还是私下，不论是我的口头还是笔头，我靠主恩典，我一定要本着这本圣经，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要说真话。所以呢，我也得罪了很多人，不是故意啊，乃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不得不得罪人。我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差不多20年前了，我还年轻的时候，在东北，在一个小镇上，在马路旁边等车，碰到一个穿着黄马褂啊，头剃得光光的一个道士。这个德行啊，他看我这个样子，那个时候20年前我长得挺帅，还没有青春痘啊，还戴副眼镜儿，他看我这个样子不像农村人啊，以为我有两个钱呢，就上来对我说：“哎，先生呐，我看您啊，他说我头顶上有一道光圈呐，金光闪闪的，哇，你这个人呐，相貌非凡，仪表堂堂，你今年一定有喜事临门，好运来到，您想不想知道我什么福分等候着您啊？我可以给你算一算。”我说谢谢，我是基督徒，我已经知道我蒙福，我信耶稣就蒙福，但是你却不知道你将来的命运如何，你想不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不要钱的。他一看呢，生意做不成了，就扭头就走了，我想传福音给他都没有机会了。这个算命的道士呢，跟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差不多，他们懂得心理学，知道如何投其所好，知道迎合人心啊，说几句好听的吉祥话，哎呀，您春风满面呐，气宇非凡呐，吉星高照啊，上帝祝福啊，凡事兴盛呐，身体健壮啊，万事如意啊，哇，别人就乐意掏钱听他胡说八道。就如有没有听过这个东北的季凤文，在讲台上在卖药还卖保健品，还有这个台湾的吕代豪收刀入鞘，在教会里头卖书卖光碟，还有这个美国的小草也到处卖艺卖唱卖票卖光碟，还有好多的粉丝啊围着他们团团转，而我说真话呢不要钱，还有好多人反对我。有一次呢，就一个月前呢，我在河南，在讲台上正在讲道，下面坐了一个人呢，对我不屑一顾，从来不正眼瞧我。突然之间，他站起来，跑到后头去，面对着窗外，然后背向着我，不听我讲。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他说，你是全世界最纯正的传道人。就你对，成哥100%十全十美，别人都有错，个个有错，你最纯正。我说我从来没有说我百分之百啊， 也许我有自己看不到的盲点，请你帮助我，请你指出来。有两个可能，我说，第一，如果我讲的不合乎这本圣经，我在谬讲圣经，那彼得后书第三章说这是要自取沉沦的，这是大罪。如果我讲不合圣经，你可以指出来。第二，我讲的不合乎事实，我说这个人错，那个人有问题。如果我讲的不合乎事，那我是在毁谤人，这也是大罪。所以如果我有看不到的盲点，那请你帮助我。我说我的言论都是公开的，我的讲道都在网上，你可以去查哪里有错，我愿意悔改。他在那儿半天答不上来，然后聚完会呢就溜了。你知道，弟兄姊妹，这不是夸口，这是在自贬的，自己贬自己啊。在今天华人教会当中啊，最多人反对的传道人也许就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我前几天我随便在网上搜了一下啊，就找到16篇文章，长篇大论，都在反对我，攻击我。三次的也反对，召会的也反对，灵恩派也反对，王一内派也反对，我成了众矢之的。为什么？因为我本着这本圣经说真话，他们都恨我，就联合起来要打倒成哥。弟兄姊妹，真言未必是吉言，因为忠言逆耳，而吉言好听的话呢，未必是真话。但是神的话句句都是真话，这个道叫什么？真道。它的福音是什么？真理的福音。哦，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哦，信什么？信什么？
信耶稣。
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信什么？信福音的咯，是吧？信福音。好，请问你说这个福音是凶言还是吉言？我再问一次，福音啊，福音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
好，关键是你信还是不信，对不对？信而受洗，信福音而受洗，就必什么？得救。请问这是凶言吉言？信的就得救，不信福音的必被定罪。好消息坏消息？坏消息，定罪啊，是不是？圣经又说了，神爱世人，神将独生赐给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反过来，不信他的就必至灭亡，不得永生，是不是？到底是好消息坏消息？凶言还吉言？这是真言真话，真理的福音。神的真道就像 一把两刃的利剑，两边切的。凡信他的就必得救，就必蒙福，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这是福音啊，这是好消息，是吧？吉言啊。但不信福音的就要被定罪，要遭殃，必至审判啊，必至灭亡，永世不得翻身。这凶言吉言？凶言了。所以你听了，弟兄姊妹，听了这真理的福音，你不能保持中立，你我必须做出选择，你要不就相信，要不就不信，要不就接受，要不就拒绝，你不能够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不能。好，如果我们听了真道，虚心听领，我们相信，我们悔改，我们接受，照去行，那么就成了吉言，对不对？啊，就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祝福，带来拯救。那相反的，你听了神的真道当耳旁风，不痛不痒，不照着去行的话，那就会成为凶言，带来灾难，带来祸患，带来审判。因为这神的真道不是空话，乃是真话，是有能力的，必要兑现的，这是真理的福音。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一个传真道讲真话的神的仆人，就是旧约的先知，谁呀？米该亚。他的事迹是记载在我们刚刚读的历代志下的第18章。好，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是在 大卫和所罗门做王之后呢，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两个王国，北国是以色列国，是不是？南国呢是犹大国。大卫的子孙这时候约沙法在南国，在耶路撒冷做王，在犹大做王。而暗利的儿子叫做亚哈，亚哈在北国，在以色列做王。约沙法犹大王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好王。我们一起来读代下第十七章的第三到四节。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好，犹大王约沙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义人，而以色列王亚哈呢，却是一个拜巴利拜假神的恶人。我们再看十六章，十六章的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三十一节，他去干什么？侍奉敬拜巴利，他去拜迦南地的偶像，去拜假神。好，既然啊，这南北两国信仰不一，一个是相信真神耶和华，一个是拜巴利拜假神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是水火不容，走不到一块儿的。但是在约沙法跟亚哈作王的时代呢，这南北两个冤家竟然成了亲家了。十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好，如今牛跟驴同父一儿了，善与恶同流合污了。接着第二节，我们来读。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好，注意啊，这两个王结了亲之后呢，过了几年啊，犹大王约沙法又跑到北国，跑到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去探亲了。以色列王亚哈呢，就为他亲家宰了很多牛羊，大摆宴席热情的款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亚哈更邀请了约沙法跟他一起联军，大家一起去攻取亚兰国，去收复那个约旦河东的一块湿地，叫做基列的拉木。我们继续看第三节，我们读。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看基列的拉莫地图上啊，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一块土地，本来是属于以色列，后来被亚兰人夺去了。约沙法呢，在撒玛利亚，在北国做客呢，吃人的嘴短，不好意思拒绝了，就一口答应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继续读。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我们都是亲家，我们一家人啊，你我不分彼此，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我必与你同去征战，没问题。但事后呢，约沙法心里头又不平安了，因为他心知肚明啊，亚哈是一个拜巴利的恶人，而他自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义人。义人跟恶人有什么相干啊？光明跟黑暗什么相通？神的殿跟偶像什么相同？信的跟不信的怎么可以同父异母呢？但如今呢，约沙法已经是骑虎难下，因为第一步他已经妥协了，他已经跟亚哈怎么样结亲了，联婚了，成了亲家。如今呢，亚哈又进一步要求他跟他联军，成为同盟，一起去攻打亚兰国，他该怎么推脱呢？他真是进退两难。于是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约沙法王对以色列王亚哈说什么？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别着急动兵，让我们先祷告啊，求求神，看神的意思如何。他想找个台阶下来。好，行，没问题。继续看第五节。于是以色列王呢，就遭拒了400个先知啊，问他们说什么？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哦、以色列王亚哈立刻召聚他400个先知、哦、注意、啊、这400个人、啊、相当于今天的宫廷牧师，官方教会的传道人、啊、他们是吃皇粮的、啊、拿王发的薪水，拿工资的，所以当然替谁说话，替王说话、啊、亚哈就问他们说了、啊、我上去攻取基列拉莫可以不可以，你们替我祷告，求问神看看神的意思如何、哦、这400个先知呢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回答说什么，
可以
啊！你们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你们必定得胜，凯旋而归啊！只管去吧，放心好啦。请问这是凶言还是吉言？
凶，
吉言是不是好听的？但约沙法还是不放心，因为这些先知有没有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没有，他们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不是神的先知。所以第六节约撒法就问亚哈了，我们来读，约撒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这难道没有耶和华的先知神的仆人吗？第七节以色列王对约撒法说什么，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约撒法说，王不必这样说、哦、呀，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名字啊？米该亚，这是小子，我恨他，讨厌，为什么？他那张乌鸦嘴 啊他不说吉语，常说凶言，没好话说，他老咒诅我，他不祝福我，所以我听他讲道我就来气，烦死人了。约撒法，哎，别那么说，请他来先讲讲，听完了再说，好不好？好，好吧。啊，亚哈就勉强打发个太监呢，把米该亚请来了。哦，这个时候呢，再看第九节，我们同声读：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撒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哇，你看看这个场面啊，何等的壮观啊！这两个王啊，身穿朝服，高高坐在宝座上啊。亚哈的400个先知，这御用先知啊，官方牧师啊，个个开始大显神通，开始说预言了。我们在说什么呢？第十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哦，注意啊，他是奉谁的名说话？耶和华，是不是？耶和华如此说。你看没有，假先知也可以奉真神耶和华的名说话，是不是？哦，既然约撒法要请教耶和华的先知呢，那么这些假先知就见风使舵，也投其所好了，也奉耶和华的名开始讲道了，没问题啊！他们黑道白道都得心应手啊！你要我讲易经，讲佛经，讲可兰经，讲摩门经，讲圣经，我们都很精通、啊、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万教归一，我们要博爱，要包容，要心胸宽广，不要论断人，要合一，要相爱，要统战，是不是？是一节，说主要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这样预言说什么？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谁啊？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看到没有，他们个个都改口了，都奉耶和华的名，奉主的名说话，而且个个说的是凶言还是吉言？吉言、哦、都是顺耳的，吉祥的，好听的、啊、主与你们同在，你们必定得胜啊！要顺利，要平安，会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吉言都是出于神的话，不一定，也不要以为凡是挂着基督招牌的教会传的都是基督的真道，不见得，也不要以为凡是手里捧本圣经奉主名说话的都是在传讲神的道，未必见得。主耶稣怎么说？凡称呼我什么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什么 许多，主要许多。亚哈的400个先知那天都要对我说什么？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你在做什么？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到没有？作恶的人也可以奉主的名说吉祥话，假先知也可以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只看外表现象就受了迷惑。我们继续看第12节啊、哦，这个时候那个奉差遣去遭米该亚的使者那个太监到了，就对他说，我们起读，众先知都异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好、哦，这个亚哈的宗教干部啊，这个太监，先给米该亚做好思想工作，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哎，你不要标新立异，不要自找麻烦啊！这个太监是一片好心，好言相劝，是吧？一片爱心啊！再看13节，米该亚怎么回答？米该亚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必须遵行神的旨意，我必须传讲神的真道啊！神咋说我就咋讲，我不能妥协真道来迎合人心。但是后来呢？我们看14节，米该亚到了亚哈王的面前，王就问他了，说什么？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哎，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你给我祷告祷告看，可以不可以啊？他怎么说？
可以，
可以，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的手。哎，奇怪，奇怪不奇怪？米该亚不是已经要誓死忠心，要说真话了吗？有没有？看13节，他在那个太监宗教干部面前已经发誓了，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讲，有没有？怎么事到临头，到了王的面前，他又改口了？他又随火说起吉言，说好听的。为什么他要出尔反尔呢？有两个可能性，两个可能。第一，或许米该亚事后想想呢，那个太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就害怕起来，因为亚哈的确是个暴君啊。如果米该亚说了真话，说了凶言，亚哈听了不高兴，就报复他，就折磨他，甚至整死他，他不就亏了吗？后来果然如此，把他关起来，对不对？所以米该亚后怕了，就临阵脱逃了，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可能吗？
可能。
第二，或许米该亚在故意模仿那400个假先知说吉言，来讽刺他们，挖苦去吧，你们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去吧。你说是哪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哎，我也相信是后者。米该亚故意在说风凉话，因为连亚哈王马上就听出来味道不对了，对吧？15节，亚哈王对他说什么？
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名向我说实话呢，说真话呢？
可见这不是第一次米该亚这样故意模仿假先知来讽刺挖苦他们，是吧？再看16节。好，现在呢，米该亚奉主的名说真话了。他说什么？我们来读。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
换言之，米该亚说，这回出征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的牧人谁呀？亚哈王必要遭难，是吧？而他所牧养的羊群谁呀？以色列人却要平平安安的回来。亚哈不是傻子，他一听就明白了啊！以色列王，他对约沙法怎么说？我们来读。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凶言吗？你看他又咒诅我了，我真倒霉啊，气死我了。但米该亚还没说完哦，我们继续看18到20节，米该亚继续说，我们同声读，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哇，现在米该亚不单单对亚哈一个人说凶言，而且他还打击一大片，他把所有哇这些假先知身上的羊皮全部都扯下来了。原来是400个先知的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谎言的灵啊。注意啊，注意这个谎言的灵是谁打发来的？22节是谁啊？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记得约伯他遭到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是不是家破人亡？谁是罪魁祸首？当然是撒旦。但是是谁允许的？
上帝，耶和华，
是不是？没有神在天上批准，撒旦寸步难行。还记得撒上第16章，撒母耳先知高立了大卫之后，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哪来？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再问一次，这个恶魔从哪来的？耶和华派来的，他允许的。正如帖后第2章10节，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什么？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看到没有？是谁给他们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啊？神叫他们接受谎言的灵。这下子米该亚树敌太多了，他不但是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亚哈王，还得罪了400个同行。哇，他们个个耿耿于怀。你这小子，你这米该亚，你自命清高啊！大家都在传道混口饭吃，好不容易你为什么砸我们饭碗？岂有此理啊！你竟敢说我们有个谎言的雷，你太过分了，这恨死他了。于是呢，23节，假先知的代表，他们的头头叫做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前来干什么？
打他一巴掌，
打他一巴掌，打米该亚的脸，说，我们起来读，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难道只有你是真的啊？我们都假的啊？只有你懂圣经，我们都不懂圣经。你会讲道，我们不会讲道。你学过释经法，你学过讲道学，我们没学过。你看，我给你看，这是跑哪去了？这是我神学院毕业证书，你看到没有？撒玛利亚精灵神学院，还有这个传道证，传道证亚哈给我发的，你看到没有？国家批准的，俺是合法的。你再看，我还有呢，给你看，我被安利过的，你安过没有？你这岂有此理？这我你这个野传道人。这真的没证，没读过神学，你吹你的吧，你就你会讲到，气死我了，我打你一巴掌，再来吧，一巴掌啊，不能过分。米该亚怎么说？米该亚回答说，我们去读，你进严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当你的假话落空的那一天，你就会无地自容，你会躲藏起来。哇，你看这两派人啊，当着两个王的面干起来了。保皇党和保守党都在奉耶和华的名说话，都说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到底谁真的谁假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干起来了，双方坚持不下。好，让王 来判断是非吧。亚哈是东道主，但可惜啊，他没有所罗门的智慧。他一看400-1，而且这400个都是向着他说的，都是吉言，那当然少数服从多数了。于是25节，以色列王亚哈说什么？将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市长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什么？王如此说，把这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等我回来我再好好处理他。回得来吗？
回不来。
27节，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如果亚哈王能够平安回来，那我就是个假先知，米该亚是假的。相反的，注意听，如果亚哈死在战场，你注意听，你们这400个人，你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在你的背后有一个谎言的灵。众民啊，你们要听清楚我今天奉耶和华名说的真话。好，我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可以去坐牢了。米该亚像王明道一样，但遵神旨，莫问前程。弟兄姊妹，做传道人不容易，不是你去读个神学，读个几年，拿到文凭，被安利做牧师，学会站在讲台上领会唱诗，主持婚礼、葬礼、洗礼、圣餐就了事，没那么简单。传道人必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传真道，讲真话，奉主的名说真话，不是儿戏。因为这真道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不肯相信的人，不是吉言，乃是顺言，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米该亚说了真话，非但没有人感谢他，反而人人都恼恨他。首先，那假先知的头头代表谁啊？西底家、西拿拿尔，第一个上去给他一巴掌，去你的吧！其他400个先知呢，都在那儿哈利路亚，不是，我晓得他们说什么，感谢主，不晓得说感谢主还说什么，暗暗叫好，打得好，打得漂亮，打死他，活该，气死人了。好，接着亚哈王下令把他下到监里头去，让他挨饿，让他受苦。而妥协的约撒法王眼巴巴的看到他遭难遭虐待，就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闭口不言。米该亚为主说了真话，反而遭到众人的反对，众人的攻击。西底家一巴掌，400个人哈，感谢主啊！那亚哈王下到监狱里头去，连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约撒法也不站他一边，真是众叛亲离。米该亚是何等的孤立，何等的凄惨，但是感谢主，主却与他同在，因为他为主说了真话。弟兄姊妹，说真话不容易，是要付代价的。今天也是如此，你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你本着这本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别人不见得喜欢听。你好心把真理的福音传给人，你去发单张啊，把真理传给别人，别人以为你在说凶言呢、他们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这辱骂我，你咒诅我下地狱啊，非但不感谢你，反而会反对你，排斥你，去告发你，毁谤你，攻击你。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说的，我们起读，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的。你们以前的先知包括米该亚，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虽然米该亚遭到人的逼迫，受到人的弃绝，但是他却蒙了神的悦纳，他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讲了真话。如果
约沙法，约沙法听到了米该亚奉主的名说的真话的，就动了敬畏的心，立刻就悔改，不跟恶人联盟的话，那他就可以免去一场虚惊和许多的亏损。同样的，如果亚哈王听了米该亚的警戒呢，就自我反省，就认罪悔改，不一意孤行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化险为夷，免去死在战场了。但可惜啊，亚哈非但不谦卑悔改，他反而迁怒于先知。他怎么说啊？第七节他说，我恨他，为什么？因为他指责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常说凶言，说我恨他，他总是说不好听的乌鸦嘴。但是米该亚却不恨亚哈，他反而爱他，要不然米该亚不会冒着自己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去觐见他，劝诫他。但亚哈却屡劝不听啊，他还是硬着颈项，我就是要去攻取基列拉木，我就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亚哈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我们看看二十九节，亚哈对约沙法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你看他多聪明，他想万一米该亚是个真先知，他说的是真话话，那我得敬上人的本分呢、既然米该亚预言我要死在战场，那我就改装上阵，那敌人的炮口呢就不会对准我，让约沙法穿着王服替我做箭靶子，替我做替死鬼。想得多妙，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继续看三十节。先是亚兰王事先已经吩咐了车兵长说什么，他们的一起读，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跟亚哈一个人打，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一个就够了。好，于是呢，三十一节，亚兰国的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什么，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用感动他们离开他。他们以为哇，这亚哈来了，结果没想到，哎呀，这一呼喊这不是他，结果神就帮助他，感动他们就离开他了。我们继续看三十二节，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不是亚哈，就转去不追他了，就放他一马。感谢主。但注意三十三节，但有一人怎么样，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有一个人随便开弓，盲目的，结果这支箭呢，当中奖了。不偏不倚，恰巧射入了亚哈的夹缝当中，他就死了。在人看来这是碰巧，是吧？这意外倒霉，运气不好，但是这却是神所预定的。因为先知米该亚已经预言了，耶和华已经命定要降祸于亚哈，如今他大限已到，他结束难逃了。这段经文历代志下十八章，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三个功课。第一，神绝不放过一个恶人。第二，神也不会撇弃一个义人。第三，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我们再重复一次那三个功课。第一，神绝不放过一个恶人。第二，神必不撇弃一个义人。第三，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往往我们以为啊，我们所信的上帝他高高在上，远在天边，遥远的很呐，天高皇帝远，他顾不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哎呀，我年纪那么大，哪管我了？我是个那么年轻的，我这小伙子谁理我？我家那么穷，谁？当然，我们信上帝，他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他非常伟大，他主宰万有。但天地这么大，世人这么多，哎呀，芸芸众生，人山人海，他哪管得过来哦？在地上，我们就靠自己去拼搏，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奋斗吧。追根究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因为上帝太忙啦，他的事儿太多啦，他忙不过来，对不对？不对，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统管天地万有，所有的事物，大大小小，点点滴滴，他都无微不至，无所不及。不论是天上的天君、天将、天马、天使，还是地上的君王、将相，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同什么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都在掌握。甚至一只随便射出去的箭，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的动静起坐，没有神的允许都不能发生。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没有他的批准，一只雀鸟不能落在地上。亚哈王难以为傲，啊，我厉害，我棋高一筹，我聪明，我神机妙算，我改装上阵就可以逃躲耶和华的审判，抓不到我了。没想到一个无名小卒，小不拉子，随便乱放一箭，就要了他的命。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恶人神都不会放过。然而神却眷顾义人，帮助义人，保护义人，一个义人他都不会撇弃。你年纪再大，你认为没人理你，你儿女不理你，神知道你，是不是？你认为年纪太轻了，都小，我是小孩，谁给你？神在眷顾你，他眷顾义人。当约撒法王他因信称义了，他面临危机，被亚兰人盯上，不放过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一呼求神，说，啊，救命！神就立刻听他祷告，马上就帮助他，又感动亚兰人离开他，使他平安脱险，死里逃生。是一个义人神都不会撇下。正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主知道搭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再读一遍：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是的，神绝对不会放过一个恶人，但是他也不会撇下一个义人。再看代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耶和华的眼目，他从天垂看世人，他在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帮助谁呀？向他心存诚实。注意这个心存诚实，在英文是这么说的， Whose heart is perfect before him， 意思就是什么？他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完全的，一心一意信靠神，不是 又靠钱，又靠人，又靠儿子，又靠神，又靠房子，又靠关系走后门，不，单单仰望神的。他的眼目从天在垂看，他在我们当中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帮助谁？那些专一信靠他的，是不是单单仰望他的，向他心存诚实的？你是这样的人吗？约撒法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一祷告，主啊，神就立刻帮助他。正如彼得啊，彼得主说来啊，在水上，他水上走了，哇，水上走了，结果哎，一看风浪，就怎么样，下沉了。他立刻做了一个全世界最短的祷告，怎么说？
主啊救命！
还没祷告，咕噜咕噜咕噜，主立刻把他救起来。哦，我们那有个弟兄啊，海洋，你们都认得，30岁了，刚刚结婚了。他小的时候大概7、8岁，还是小孩，他是家庭教会的，跟着妈妈做礼拜啊。然后他舅舅在讲到，就讲到这一段，彼得水上走，也主啊救命！他听到，小孩7、8岁，他记得了。哎呦，我得试试看，哎呀，神真是活神哦！结果有一次呢，他放学从隔壁邻居家经过，隔壁邻居家出来两只大狼狗，哇，来势汹汹，哇，他立刻主啊救命啊！这两个狼狗本来又扑上来了，又他一倒，主啊救命！两个狼狗，哦，会流，我这当然他那时候还没有真正重生呢，但是他就记得了，从此以后呢，他就碰到事儿向神祷告，后来他就得到主的怜悯，他重生得救，现在成了传道人。一个义人神都不撇下，但是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哦，请问，哦，为什么约撒法会经历那场虚惊啊？从亚兰人的刀下流命，死里逃生那场虚惊啊？为什么？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要管教。虽然约撒法是个信徒，他是个义人，他因信称义了，但是他却跟恶人同流合污，他跟亚哈同父一额，他跟亚哈又联亲又联婚，这是妥协，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神不但借着亚兰人的手来管教他，也借着先知的口来责备他。我看看十九章一到二节。好，现在恶人亚哈死了，死在战场，但义人呢，我们继续读第一到二节。犹大王约撒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撒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请问这是凶言还是吉言呢？这是出于耶和华的真言，是不是啊？神爱约撒法，就借着先知耶户来责备他。主所爱的，他必要管教。我请问约撒法有没有说，大胆，谁请你做我的参谋，把他抓起来关起来，有没有？感谢主，他没有像亚哈一样恼羞成怒，把神的仆人关起来。相反的，约撒法虚心的领受神的道，他就悔改了，是不是？他就蒙了神的怜悯。哦，但为什么起初约撒法不相信米该亚的话？为什么他起初听不进米该亚说的真言？米该亚说什么？这回出征攻取基列拉莫失败还成功？失败。他为什么听不进去？哦，当然如今啊，他受了管教了，差点在战场上丧命，他就学乖了，谦卑下来，听了先知耶户的责备，他现在听了。但为什么起初不相信米该亚先知的话？为什么听不进去？为什么？为什么起初听不进去？好，我想到至少有三个原因啊。第一，因为真言往往似凶言，往往神的真话似乎是不合人心意的凶言。米该亚预言怎么样？这回出征要败兴而归，吉利还不吉利啊？不吉利，是凶言。哦，弟兄姊妹，我们人呐、啊，人耳朵里头啊有一个天然的过滤器，对我们有利的好话吉言呢，我们就乐意接受，哎呀好啊；对我们不利的凶言呢，我们就不乐意听。哦，既然米该亚出言不逊，约撒法自然就不服了，结果就遭到神的管教，险些丧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听不进米该亚的话？还有什么原因？想想，不用我给你答案，你可以自己找到答案。多人同声说吉言，多少人说吉言呢？
400人，
大多数的先知啊，都同心合意的说吉言，好听的啊，400不约而同，异口同，平安顺利，成功发达，凯旋顺利，哇！只有几个人说凶言，就一个米该亚一个人，那不用过分重视喽。但是往往啊，真理不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头。但为什么约撒法不能分辨真假呢？第三个原因，哎，对了，因为约撒法他自己已经怎么样？妥协了真理。怎么妥协？他跟恶人亚哈同流合污，同父一额了，所以如今他老眼昏花了，他自己妥协他就看不清楚了，成了个老糊涂了。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请问，是不是活在一个弯曲背谬、一个黑白混淆、一个真假不分的时代啊？是不是？
是。
尤其这个网络时代，上网的举，不上网的举手，没有不上网的。手机里公众号啊，好的坏的，有没有？乱七八糟，良莠不齐啊，无奇不有啊，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是是非非，打来打去，一片混乱，有没有？到底谁对谁错？使徒保罗早就预言了，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哑，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在今天这个离经叛道的时代，教会里出现了好些师父。哇，这师父多得不得了，他们懂得如何投其所好啊，如何迎合人心，来满足你的情欲，顺着你的毛摸。你知道狗狗很厉害，我发现有一招啊，你摸它的耳朵子儿，你摸那个狗，试过没有？它里边，你有机会就摇起尾巴来，有没有试过？没试过，下次试试看，很灵的。顺，你逆着毛摸试试看。猫也是啊，你家有只猫，你尾巴就突竖起来了。哦，今天啊，很多传道人都懂得按摩的技术，按摩大师啊，你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你就可以在网上找到什么样的师傅啊，就像网络购物网购一样，有没有？各样的品牌，各样的颜色，各样的尺码，你总可以找到称心如意的产品，不喜欢这个就换那个，照样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合你心意的传道人。你想成功吗？你想发达吗？听谁的？凭约瑟的恩典福音，恩典神学。你想身体健康吗？听谁的？季凤文的啊，养生之道啊，保健品啊。你想心想事成吗？听谁的？
赵永基
了。对了，四度空间啊，想到就得到啊。想要听末世预言吗？听谁的？道格尔，安息日会的道格尔啊。你想跟不信主的结婚吗？听康师傅的，康来仓，他写一篇文章叫做《龙凤配》，乌鸦配凤凰，信的和不信的可以同父异母。你想要追求内在生活吗？听谁的？江秀琴的《等候神》呢？你想听幸福婚姻吗？听谁的？刘志雄的，对吧？听归正神学，听谁的？唐从容的，是不是？要听护道卫教，听谁的？陈哥的。要听心灵鸡汤，听谁的？
寇
少恩，恩典365是吧？寇少恩。不管你喜欢听什么道，总可以找到在网上找到合你胃口的传道人，是吧？啊，正如我们再读一遍提后4:3-4，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正道，想荒谬的言语。今天到处都是耳朵发痒，喜欢顺毛摸的，随从自己私欲的人，所以有好些师傅也就纷纷的兴起，真真假假都有啊，良莠不齐啊。他们开了各种不同品牌的教会连锁店，来迎合不同胃口的人，像开饭店一样，你想吃啥风味啊？甜的、酸的、苦的、辣的，四川风味、上海风味、广东风味，要啥有啥，你可以去啊。他们招揽了好多好多顾客，好多粉丝，人山人海，生意兴隆。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教会人多就是假的，而说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的。信佛的多不多？信回教的，信李长寿的，信安息日会的，三字会的，灵恩派的啊，成功神学，恩典福音的多不多？人善都好多人。然而真理不见得是在多数人的手里，说吉言的未必说的是真言，相反的说凶言的也许传的是真道。我们教会来一个李妈妈啊，一个姊妹的母亲，她在自己老家在河南呢，丈夫逼迫她不让她去教会啊。后来她来到城市啊，她儿子在市里头就给她买个手机，第一次拿到智能手机啊，哎呀，她想听到，她就找，哇，自己搜到小兵的林辉辉的，哇，她就听啊，天天听，越听越开心啊，哎呦，恩典呢，释放啊，来到我们教会啊，哎呦，就心里头好舒服，跟我讲，哎呦，我听到好开心，好舒服啊。我去警戒她，林辉辉是传异端的假师傅。他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他说他们也讲圣经，我说他在乱讲，他断章取义，我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他说哎呀，他也说他在讲嘛，你们都在讲圣经嘛，公说公有理，婆说有婆有理，都是传道人，都讲得很好嘛，真真假假我咋知道，我分不出来了，叫人眼花缭乱，我该咋办呢？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同感呢？有没有同感？在今天这个大迷惑大混乱的时代里头，我们如何能够分辨真假，如何站立的稳呢？ 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再读一遍，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请注意啊，有四种人，四种人。第一种人，像那四百个先知一样，亚哈雇用的先知，他们出卖真理，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为利混乱神的真道，他们为了迎合约沙法，可以奉耶和华的名说吉祥话，说好听的，他们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被谎言的灵所迷惑，自欺又欺人。还有第二种人，四种人，第二种，他随从自己的情欲，就像亚哈王一样，只喜欢听吉言，听好听的顺耳的啊，所以他厌烦那纯正的道理啊，听不进米盖亚讲的话，耳朵发痒，眼耳不听真道，就偏向荒谬的言语，就走向了歪门邪道，接受了异端邪说。还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他妥协了真理，就像约沙法，他与世俗为友，跟恶人联手，跟亚哈合作，搞大联合大杂烩，就被这个混乱的世代搅昏了脑袋，晕头转向，哎呀，到底谁对谁错，米盖亚对还是四百个人对啊，哎呦，这我不知何去何从了，他分不清道路了，分不清是非了，像约沙法。最后第四种人，他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他定义要顺服真理，就像米盖亚一样，主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遵神旨，莫问前程，所以他就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像比利亚人一样，能够明辨是非，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了。请问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哪一种人多？像第一种，四百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真理，混乱正道，又被谎言的灵迷惑，自欺又欺人的人多不多啊？
多。
圣经怎么说？使徒保罗说的，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看没有，不像那多少人，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今天有许多许多混饭吃的传道人，你记得以利亚在加密上山顶上杀了多少，杀了多少，四百个，刚刚杀掉四百，现在又来了四百，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多得不得了，是吧？这主耶稣怎么，当那日必有多少人，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有许多这样的人，是不是？或者第二种，像亚哈，像亚哈这样随从自己的私欲，耳朵发痒，只喜欢听吉言，听好听的啊，就听信了四百个假先知的阿谀奉承的话，就走上歪门邪道的人多不多？第二种人多不多？或者像第三种， 像约沙法这样与世俗为友，妥协真道，哎呀糊里糊涂，哎呀联合吧，合一吧，相爱吧，哎呦就搞糊涂了，就到底是四百个先知对呢，还是米该亚对呢，就不知道谁对谁错了，这样的人多不多？或者像第四种，像米该亚这样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顺服主的真道，就心明眼亮，明辨是非的人，这样的人多不多？
不多。
请问你是哪一种人？第四吗？
第四种。
真的？不如这么问比较好啊。我有一次，就是两个礼拜前，也是在河南讲道，有个弟兄突然站起来，说实话，我就是约撒撒，说这样的人特多，他说的是实话。我说你愿不愿悔改做第四种？我这样问好了，这四种人当中，你愿意做哪一种？真的？愿意做米该亚吗？主怜悯，记得，像米该亚这样行真道、讲真话的人是要付代价的。什么代价？啪，下到监里，活该，众叛亲离，只有你对，别人都错啊，你最纯正，你会为真道遭逼迫、受患难、被排挤、被藐视，你愿意吗？圣经怎么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愿意像王明道一样，但遵神旨，莫问前程，愿意吗？主，我今背十架前来跟随你，浮名利虚荣华一概都舍弃，人讥诮人辱骂我全不在意，虽受苦虽受压，窄路不少离，靠主恩尊主话忠心直到底，到那日回天家冠冕荣无比。好，最后让我再一次把这真理的福音简单扼要的再讲一遍。圣经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又说了，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是我们的善行啊，刚刚讲了，我们的善行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恶人一出母腹就说谎话，走错路。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又说了，我实实在在，这是真话哦，实在告诉你哦，人若不什么重生，就不能见神的话。记得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尼哥底母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儿，宗教领袖。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懂？以色列人先生他是那一位，在英文就很清楚， You are the teacher， 不是 a teacher， the， 就像我们中国的孔子、孟子。尼哥底母就是犹太人当中那位孔夫子、老子。 You are the， 你是那一位德高望重的， 你是教导圣经、圣经权威，你是最懂圣经的。哇，连尼哥底母都需要重生，弟兄姊妹，你我需要吗？第5节，耶稣又一次强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换言之，你若不重生，就要沉沦，就要灭亡，就要下地狱。我顺便提一下，知道圣经里头讲地狱讲最多的是谁？主耶稣。不是保罗，不是约翰，不是以赛亚，不是摩西，而是主耶稣。他说眼睛犯罪怎么挖掉，手犯罪砍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体，也不叫落在地狱，那里火是不
不灭的，从是不死的。为什么主耶稣讲地狱讲，他还说，你记得拉撒路财主啊，我主亚伯拉罕，求你打发拉撒路来，手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哪里火焰中极其痛苦。这谁讲的？主耶稣讲的。为什么主耶稣讲地狱讲那么多？主耶稣有没有爱心？为什么这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主耶稣要讲地狱超过任何一位圣经作者？为什么？真言。对了，他知道地狱是真实的，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不是？他讲地狱讲最多。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不重生就要下地狱。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又说，我们应该会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24、25岁的时候，我到泰国做宣教士，花了2年的时间在泰国，我学会泰国话，7个月全时间学泰文。我真是晚上做梦都做到泰文，呕心沥血学泰文。我讲的第一篇道，Pray Yesu Dua Wa Rao Ben Tang Nang Kwam Jing Le Chi Wi Mai Mi Pu Dai Ma Teng Pra Bi Da Dai Na Cha Cha Ma Tang Rao， 就是这句话。为什么我花那么大的功夫，7个月就讲这篇道？为什么？你知道泰国是信什么教的？
佛教。
佛教是多神论，是吧？啊，信拜菩萨、拜观音、拜土地公、拜耶稣也可以，越多也好，多多益善，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都好。但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我要告诉他们，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路，是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不仅说真话，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化身。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只能说我爱慕真理，我寻求真理啊，我遵行真理。但耶稣却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道的本身。他是，注意听，他是真道的本身，道成了肉身。所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啊。换言之，凡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和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从死里复活，不信这福音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都要下地狱，都要沉沦灭亡，在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因为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请问弟兄姊妹，这福音是凶言？吉言还是真言？
真言。
这是真理的福音，请问你相信吗？你接受吗？真的。但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样的话太刺耳了，我听不进去。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明明是个好人嘛，我心地善良，我又不偷又不抢，我有什么罪啊？我不犯奸淫。你是想什么话？怎么那么难听呢？哦，只有你们信耶稣才得救，别人都下地狱啊？岂有此理！你们太狭窄了。宗教不都劝人为善吗？条条大路通罗马，信什么不都一样？回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睡觉喇嘛教，都一样吗？猫教、狗教，那只要做好人就行了，做好人、行善事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基督徒怎么侮辱我们，说所有的我们的义、我们的善行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哎呀，这是不是在论断人吗？太高傲，太排他，太自义了。神不是博爱，神是宽容吗？这怎么可以咒诅别人、论断别人呢？我难得来一回教会听听道，你就告诉我不信耶稣要下地狱，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要在外面比较哀哭切齿，哎呀，太不吉利，这乌鸦嘴，我下次不来了。同志们，你知道，不仅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不能接受这个真理的福音，连一些大牧师、大传道人也不相信。远志明他说，孔子、孟子、老子也可能上天堂。不要惊叹啊，这不是我 乱说的，都是有凭有据，白纸黑字，都有证据有资料的。你想要知道，我等一下可以给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王国显，基督学坊的王国显牧师写了好多解经书，他说只要你有一颗寻求的心，就算你没有听过福音也可以得到永生。你听到福音就得到一条捷径，一条快路，很快就得救。就算，但是如果只要你寻求，就算没有听过福音，照样可以得到永生。王国显说的。戈培里，世界大布道家，去年刚刚过世。他说，就算这些外邦人没有听过耶稣，没有听过圣经的人，只要他们凭良心做人，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都得救了。鲁易斯 C.S. Lewis 他说，佛教徒当他们钻研佛的慈悲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成了基督徒了。我再说一次啊，这不是我无中生有，不是我造谣毁谤人，都是白纸黑字有根有据的，这些大仆人亲口说的话。但主耶稣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真话。圣经又说了，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信吗？
信。
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真话。你今天能够坐在这儿，再一次听到这个真理的福音，不是偶然的，乃是爱我们的父把我们带到这儿，听见他的真道。如果你今天相信接受着真理的福音，神就要赦免我们，要拯救我们，祝福我们，赐给我们永生。但是如果你不信，你不接受，那圣经说你的罪怎么样？已经定了。神的震怒藏在你的身上，有一天你自己要担当罪的后果。这不是空话，这是真话，有一天都要兑现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请问你愿意这真道，这真理的福音成为你的凶言还是吉言，成为你的祝福还是咒诅？这是我们人生最重大的抉择，生死攸关，天堂地狱的选择。千万不要把这真言当作戏言。今天啊，有人在教会里头混了一辈子，从小上主日学，哎呀，背圣经啊，学诗歌啊，甚至参加基督教教育啊，甚至还以后长大了上了神学，还做童工，还讲道给别人听，但还是糊里糊涂，没有入门，没有重生。有啊。请问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不是我的话，是主耶稣说的。他说当那日必有多少人呢？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主说的。请问这是凶言吉言还是真言？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糊涂人，现在就悔改。阿们，
阿们。
耶稣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大有功效，它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洗得比血更白，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真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你信吗？此时就悔改，此时就求告他，像那个税吏一样， 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信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为我舍命流血。你不要以为你听多了，我听了太多次，唯有这福音，没有别的信息，我讲了100次1万次我不会厌倦的，是不是？就这福音能够救人，唯独他。阿们，仰望十字架，地级的人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唯独基督。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说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这律法，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求主怜悯我们。
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人子，你是中宝，你是圣子，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 你是生命，你是光，磐石山寨，好正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摇动，直到万代。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救赎，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是人子，你是中宝，你是神子，你是羔羊，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光，磐石山寨，好正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摇动，直到万代。磐石山寨，好正盾牌，我们属于你，永不摇动，直到万代。